所以，我们今天，杨牧师要跟我们一正道啊，那正道的题目是神拣选的智慧。我们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26到31节，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26到31节，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章26到31节，预备来，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感谢主，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杨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哈，再一次的召聚我们在一起哈。那我们现在一起回忆一下哈，上一回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啊，当我们来一起来思考这个信息的时候哈，我们是看了这个第18到第25节，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18到25节。好，那我们当时呢提到了教会背景，啊，教会背景就是教会的合一受到了破坏，哈，所以哥林多教会呢有分门结党的这种现象，哈，那么保罗怎么办呢？啊，当时保罗，我们说到保罗在这哥林多前书啊这一封信里面呢，他就开始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去更深的来认识十字架的道理啊，那保罗知道啊，他不能只做治标，不做治本的工作啊，他不能只是凭着自己的威望啊，来到他们当中来摆平各方的人马，调解他们的纷争啊。保罗不做这种表面的工作啊，所以保罗知道哈，哥林多教会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呢，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带着一种从世界而来的一种智慧，好，在教会里面来服侍。那这种从世界而来的这种智慧，它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他们就极度的依靠啊自己的智慧，啊，依靠他们自己属世的智慧，所以他们就产生很多的纷争。啊，所以保罗知道这个问题必须要被对付的哈，这才是治本之道哈。所以，那么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智慧，如何来去被对付呢？答案就是这个十字架哈。唯有他们更深的能够认识到十字架的道理哈，他们里面那个属灵的智慧才能被一个全新的，对不起哈，他们里面那个属世的智慧哈，才能被一个全新从神而来的那种新的智慧所取代哈，那他们的这些不成熟、属灵上不成熟表现，比如说分门结党这些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啊，这就为什么哈，当面对这个最属肉体、最不属灵的这个哥林多教会呢，保罗却要在十字架的信息上面呢下最深的功夫。啊，保罗为什么要在这边跟哥林多教会要解释十字架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在今天哈、啊、今后哈、啊、几个主日里面呢，我们要继续的一起来思考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从第1章到第4章有关于十字架哈、啊、在我们属灵生命中的意义。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哈、啊、今天的经文哈、啊，刚刚。国庆弟兄有带领我们念过的，就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第26到第31节，有6节的圣经啊，6节的圣经。 那么上次呢，我们知道是读了18到25节，今天是26到31节。那么上一次的18到25节呢，它焦点是放在不相信主的人，不信的人，也就是当时我们读过，犹太人和希腊人，或者希利尼人，也就是外邦人，当时的焦点是不信的人。那么今天的26到31节呢，保罗开始把焦点从不信的人身上转到了信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保罗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他的基本逻辑就是说，一个信徒呢，以前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借着十字架呢，成了另外一种不同样子的人，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么我们就怎么样，不能继续照着过去的那种样子来行事为人了。所以这就是保罗所使用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论证，他盼望这样子来去建造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以我们来看这个26节，26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智慧有智慧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边说可见，可见弟兄姊妹，26节这边可见你们蒙召的，这个可见就是由此可见的意思。由此可见的那个由此到底指的是什么事情呢？由此可见你们蒙召的，那由此是指的什么事情呢？就是上次所提到的世人所认为愚拙的道理，就是我们不断强调的那个十字架的道理。所以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上一次信息的内容，在第21节那边讲到他一个中心的信息的主题，他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特别请弟兄姊妹都能够把我们圣经给打开来，不管是手机的或者是我们手上的圣经。所以在第21节这边讲到说，世界上的人呢自以为聪明，神为要拦阻这些人，神怎么样就喜悦使用那些世人所看为愚拙的十字架道理来去呼召那些用简单信心的人来去回应神。神喜欢用这样简单的方式来去拯救世上的人，虽然神自己是付上重重的代价，但是要相信主是一个很简单的，不需要经过我们多么大的一个理智上的思考的。属灵的原则从来都是如此的，神怎么样，神拦阻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这些得到神拯救的人，并不是说通过了我们一些智力能力或尊贵的考核，神在我们的智力上面能力上面或尊贵上面来考核我们，我们才成为基督徒的，不是。我们乃是怎么样，愿意放下了自己人的智慧而去接受了神的智慧，接受了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借着这样方法呢，神就淘汰了那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能力的人。结果呢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来到教会的人呢大多数就会像第26节这边所说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所以这个第26节简单的来说就是说，教会呢不是什么社会的精英，不是社会精英的俱乐部，精英的俱乐部不是。圣灵在建立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教会的附近，那个地方，那个区域呢，他就是在那个区域拣选了一些普通的人，然后把他们放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神不是在那边拣选最有智慧的然后最有能力的或最有尊贵的这些人把聚在一起，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神只是在那个区域呢怎么样聚集了一些很普通的人，把他们放在一起成为教会。所以即便我们这间教会，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自己这个教会，我们这教会呢距离 UCI 很 很近，对不对？我们当中不少人都是 UCI 的华人学生啊，在 UCI 里面拿到这种很高的学位啊，然后大家在这边组成了一个教会。如果哈、啊，我们从世界上某个很落后的角落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这边教会哈、啊，的确，我们的教会呢，可能会给他们一种精英的印象啊，我们这边都是啊比较高的程度的人。会给他们这种印象，啊，但是呢，我们教会大部分的人，啊，可以这样讲，今天我们教会大部分人，就算是在尔湾地区，啊，就在 UCI 这个学校来说，我们这些人仍然是很普通的人。我们既不是在这个地方，既不是特别的聪明，也不是特别的富有，啊，所以这个教会，我们自己的这个教会，也不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精英俱乐部。所以要是比起那个 UCI 那里面有许许多多非常聪明的人，就像国庆一样的那种高 E 高 IQ 的人，我们与他们相比呢，我们只是怎么样，很普通的人而已。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市，当时保罗所传讲福音传讲这篇信息的那个城市，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和我们这个尔湾这个城市呢有些很类似的地方，啊，所以两个城市怎么样都是非常富有的城市，里面的人呢很多都是高智商的人，啊，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呢有很多智慧人文士辩士，啊，这是上一回我们讲过的，啊，那我们尔湾这里呢也有很多现代的，啊，现代的智慧人文士辩士，啊，都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但是呢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好，这么一样一个处在非常繁荣有活力然后呢充满了人间智慧的这个哥林多城市，当保罗面对这样的教会他怎么说呢？好，他第26节保罗这边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啊，按着肉体来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些人在整个世界上面来说，今天我们尔湾教会的我们这间教会里面这些人在整个世界上来说呢，虽然拥有比较高的财富或智慧，即便是加州整个加州在世界也是排行非常前面的，但是呢就在我们尔湾这个地区，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讲，按着肉体来说，我们呢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啊，当然保罗这句话并不是说教会里面没有那些人，啊，没有那些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有尊贵的，啊，保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只是说不多，啊，这些人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是还是有的，只是不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呢已经呢拦阻了很多，啊，有着各样本钱的人，那些可以有本钱可以骄傲的那些人，十字架的道理拦阻了那些人进入到教会了，啊，但是呢感谢主，啊，教会里面呢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有尊贵的人，啊，虽然不多但是还是有的，啊，这些人和普通人一样都是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来去接受了十字架的道理，啊，对于这些人他们也在这个世界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啊，什么样的见证呢？就是神并没有撇弃那些智慧人强壮人尊贵人，啊，任何的人不管贫富不管是尊贵或不尊贵或是聪明不聪明，任何人只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呢都非常愿意来接纳他们，啊，所以我们在美国呢就有很多这样例子，啊，这里有很多成功的人在美国，啊，有很多成功的人他们也是基督徒，啊，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财富或智慧呢成为他们一种骄傲的本钱，以至于说他们就拒绝了福音，啊，所以这就证明了神仍然在富有的人聪明的人当中呢拣选了一些，啊， 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打个比方，我们知道有一家素食店 Fast Food Restaurant， 有一个素食店叫做 Chick-fil-A， 大家知道吗？这一家 Chick-fil-A， 这一家店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去光顾。他目前在美国呢，我查了一下，他现在已经是第三大的素食店了，在第三个位置上面还有几家跟他很接近的，但这他本身是第三家，这第三家大的这个素食店叫 Chick-fil-A， 他目前这家店的老板从上个世纪一直到现在有半个世纪了，这个店的老板呢是一个敬虔的家族，非常爱主，他们坚持这个礼拜天怎么样不开店的原则，让很多的员工怎么样呢能够有更多的家庭生活，所以他们非常看重这传统的家庭生活的，然后也让员工呢可以自由的到教会里面去敬拜主，所以如果主日的时候，今天礼拜天我们要去 Chick-fil-A 的话，我们到那边去，那个门都是关闭的，很特别，所有美国的餐厅都是礼拜天都要开的，因为礼拜天生意是最好的，但是你现在如果去这家 Chick-fil-A 的这个连锁店呢，它门是关的，是礼拜天，这一天虽然生意是最好的时刻，但是呢他们仍然选择这天关门。有人计算，为了这样的缘故，他们一年因此呢会少赚多少钱呢？少赚一个 billion 的钱，一个 billion 美金，也就是10亿美金，一年要少赚10亿的美金。他们多年来呢面对这么样多的竞争对手，压力很大，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下来这个原则，那么久的时间，半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改变，非常不容易。所以保罗没有说在教会里面就没有智慧人，没有强壮的人，没有富有人，保罗并没有这样讲，这不是保罗意思，保罗只是说这些人比较少。好，我们来继续来看下面这段经文。我想很重要的呢需要提一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下面这段经文的这个背景，就是说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非常非常可能的，在他心中呢所想到的是耶利米书第九章的23到24章，对不起，第九章的23到24节这段的经文。我这边大家不用翻了，我就在荧幕上我们看一下就好。耶利米书第九章的23到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耶利米这里提到了三种人，他们最容易、最可能会夸口的，就是这三种人，就是智慧人、勇士还有财主。这三种人容易夸口呢，因为他们有本钱可以夸口，他们本钱，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聪明、强壮，强壮就健康和金钱。所以智慧人有聪明的头脑，勇士呢有强壮的身体，那财主呢有很多的钱财。但是呢，耶和华在这里告诉百姓，要夸口的呢就应该以认识的耶和华来夸口，认识了神的慈爱、公平和公义的作为，以此来夸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用耶和华的神自己本身来夸口，并且以他的作为来夸口。更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以神的所事和他的所作来夸口。这就是这段经文 在耶利米书，保罗刚刚我们看到了哥林多前书那段经文的一整段，今天的经文呢，很可能就是以这一段耶利米书的经文作为背景，在他脑海里面，所以他就循着耶利米书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基本意思呢，他就来进一步来教导我们哈，基督徒到底应该在什么事情上来夸口，而不应该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来夸口哈。好，我们来看，重新回来看，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第27节到28节，好，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7、28节。27节，神却拣选了世界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最卑贱的，哈，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好，所以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呢，保罗就根据刚才耶利米书所提到那三种人呢，保罗在这边就提到了他们反面的人物。耶利米书那边提到的是聪明人、强壮人、有钱人，所以保罗这边提到他们相对的就是什么，就是愚拙的人、软弱的人，然后贫穷的人。神并没有拒绝聪明人、强壮人、有钱人。我们刚刚说 Chick-fil-A 就是那个家族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神所要拒绝的乃是这些聪明人、强壮人、有钱人，他们里面如果凭靠自己所拥有本钱所表达出来那种骄傲的生命，那种骄傲的生命才是神所要彻底拒绝的。那么神怎么样来拒绝他们呢？第27节到第28节这边讲到了神的一个作为。神就拣选了这三种人，他们的对立面的另外那三种人。神拣选的就是那些愚拙的人、软弱的人、贫穷的人。愚拙的人、软弱的人、贫穷的人，他们没有本钱可以骄傲，他们没有可以向这个神也好或向人骄傲的本钱，所以神就更多的在他们当中来拣选他们，好叫那些呢凭靠着自己本钱而骄傲的那些人呢，将来有一天在世界末了就会羞愧，看到这些人他们就羞愧了。我们继续来看29节，神这样作为呢，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什么是自夸啊？自夸就是使用某种本钱把自己给垫高起来嘛，对不对？所以有人用智慧把自己垫高起来，有人用自己的健康把自己垫高起来，有人用财富呢把自己垫高起来。但是呢，有一天当所有人都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所有人就会看见神所拣选的人怎么那么多人，当他们在世上的时候都是一些愚拙的、身体软弱的、贫穷的。对于世人而言呢，他们会非常非常惊讶的发现，这样有一天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对于这世人来说，他们瞧不起的这些人怎么样反而是被神所拣选的，将来有天进到天堂里面呢，这是他们会非常惊讶的时刻，在末日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假设的情形，这边有个假设的情形，当那个时候呢，有些智慧人就指着另外一群愚拙的人向神争论说，神啊，你怎么拣选这些这么笨的人呢？或是有些很强壮的人，他们要指着另一群身体软弱的甚至残障的这些人，然后他们要向神争论说，神啊，你怎么拣选那些软弱的人呢？或者是那些富有的人，他们要指着另外一群贫穷的人向神争论说，你怎么拣选那些贫穷的人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假设的情形，那么神会怎么样回答他？神会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我的智慧了，这就是我的智慧了，我拣选这些愚拙的人、软弱的人、贫穷的人，为的就是要叫你们这些自以为有智慧 强壮的富有的人要自己羞愧，这是为了要叫你们知道你们真正的生命的本相乃是一无所有，你们所有骄傲的那些本钱当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乃是一无所事的。所以这些骄傲的本钱呢，在神的眼中呢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我们都听过一个丹麦的童话故事，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叫做什么？叫做国王的新衣，有没有听过？国王的新衣，我们儿童主日学应该不知道有没有使用这个故事跟孩子来分享。我们知道国王的新衣里面那个国王身体怎么样？没有穿着什么衣服，却以为自己穿着一件很神奇的衣服。他穿着这件衣服呢，到全国各处去炫耀自己。只等到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天真的孩子，这个天真的孩子爆出一句话说，你没有穿衣服啦。直到那个时候这个闹剧才被戳穿了。所以呢，国王的新衣那个故事的他那个戏剧的张力就好像我们这段经文要表达的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很多人都要羞愧的，因为他们会突然发现他们就是那个没有穿衣服的国王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来到了真正的国王面前来到在天国的那国王面前，天国的王的面前，他们才发现自己原来是没有穿衣服的他们在世上所以为的那个骄傲的本钱可以遮在自己身上的，可以遮羞的，原来在神面前就如同粪土一样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价值。主耶稣告诉我们过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如果要去见一个王却没有穿礼服呢，就只能被赶出去了，就只能被赶出去。那相对于这些人的另外一批人，他们也来到神面前，他们在世上本来就是愚拙的人，软弱的人，贫穷的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不配他们要去见这位天国的王没有穿衣服。那没有穿衣服，主耶稣说过怎么去见王呢？所以呢，他们就穿上了王所赐的礼服，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去见王了我们都知道这件礼服是什么，我们所穿着这件礼服要去见王的这个礼服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自己主就成为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我们可以穿着主耶稣穿戴主耶稣来去朝见这个天国的王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觉得羞愧了我们不需要像亚当夏娃一样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呢做裙子来去遮蔽自己，我们可以依靠主耶稣做我们的衣服，做我们的义袍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救恩的故事，这也是神在救恩里面的作为。耶稣呢要在十字架上面呢独立的自己的独立的来去完成的救赎的工作，里面呢没有半点我们的功劳，没有我们的智慧，没有我们的能力也没有我们的尊贵没有半点我们的良善或好行为这样子呢，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第二十九节这个意思了神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都不能自夸所以当教会里面大家越认识自己是如何在十字架里面得救的，就越不可能会自夸这个时候教会的纷争呢就会大大的减低了这里顺便讲一个教会的一个专有名词教会的专有名词叫做爱宴爱宴。现在我们大家信主久了以后都很熟悉这个名词叫爱宴在我信主以前呢，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爱宴信主以后听过爱宴，觉得好奇怪的一个名字那时候感觉爱宴就是一个聚餐嘛就是一个聚餐的意思，只是里面再加上一点点的彼此相爱这叫做爱宴 其实哈，爱宴这个传统不是我们现代人才有的。爱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爱宴是从使徒时代，从早期的教会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的人呢，那时候的信徒呢，常常是在晚上，比如主日的早上，早上的时候崇拜，到了晚上呢，他们就举行爱宴。他们在爱宴里面就一起分享食物，有时候也在那边擘饼纪念主，那是那个时候爱宴的背景。那当时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在当时在社会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在爱宴当中呢，不同社会阶级的人都会在一起用餐，不分彼此，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在当时呢，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一个现象啊，因为呢，那些富人和穷人，甚至是奴隶主和奴隶，都可以啊，他们本来这些人在社会上是截然不同的啊，处在一个截然不同的阶级，但是在教会里面呢，这些阶级呢都被打破了啊，他们一起来去享受着爱宴啊。所以这就显明了十字架的能力啊！十字架的能力呢，把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给彻底的摧毁了。所以我们来继续看第三十节啊，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我刚刚早上的时候听这个黄师母在祷告的时候特别也提到，基督呢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我们这个时候就好好来思想一下这节非常宝贵的经节。所以从27到29节我们看过的，保罗所陈述的是一个反面的真理，就是说神拣选那些愚拙的、软弱的、贫贱的人，使得那些聪明的、强壮、有钱的人羞愧。神的一个用意就是说，要叫一切有血气的一个都不能自夸。我们不要误会，神就停在这个反面的真理而已。神只做这个男主人骄傲的事情。甚至说，就是说我们上一次有看到经文所说的呢，神只做那个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而已，神就停在那里，绝对不是。所以呢，在保罗让我们看完那个反面的真理以后呢，这第三十节开始，保罗要带领我们来看一个正面的真理，是非常宝贝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你看它是分成两部分来说的，是从两个方向来说明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前面的那一部分是说明我们在基督里面，后面那一部分是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一段经文它从两个方面来说，所以从两个方向来看的。所以第三十节这个第一段这边，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这段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是出于神的，是神所成就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到神是如何的来救赎我们。我们本来是有罪的人，是应当要接受刑罚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去接受神对罪的那个刑罚的话，我们就要完了，我们就要被神什么呀所彻底的毁灭了。所以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只能够怎么样间接的去接受那个刑罚，不能直接，直接我们就被要被直接接受刑罚，要被神所毁灭了。那么我们怎么去间接接受那个刑罚呢？就是在主里面去接受那个刑罚。所以当我们与主连结的时候，神就看我们与主耶稣怎么样同死同埋同复活，所以当主呢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呢， 我们乃是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乃是在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去经历了那个神的审判，也经历了那个从审判而来的死亡。最后感谢主，主耶稣复活了，那我们也在主里面经历了复活。所以这一切呢，在基督里面福分能够临到我们，在这一段经历所讲的乃是出于神的一个拣选，是出于神的拣选，而且也是出于神差派他儿子来到世上成就这救赎。因为神的拣选，我们才得到这个属灵的福气。这就是保罗第三十节，在这边第三十节第一段的意思，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出乎于神的拣选。那我们再往下看呢，第三十节的第二段呢，它是从一个相反的方向来说明我们和基督的关系。第一段是说到我们在基督里，第二段是说到基督在我们里面。不管是我们在基督里还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这都是神所成就的事情，都不是凭靠着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感谢神，感谢他的拣选之恩。 好，我们来看第二段他怎么说的呢？三十节第二段，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中文这里讲到四样事情，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们平均的用逗号来分开。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中文圣经用逗号把它分开。但是呢，根据第一章的上下文，最好的标点符号的使用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在智慧之后用个冒号，在这智慧之后用个冒号，然后才是公义、圣洁、救赎。也就是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然后这个智慧呢，是包含了公义、圣洁、救赎。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是很多解经家他们同意的这样子的说法。因为我们根据上下文，这整个大段，今天还有上次主日所看的这两段很大段经文，保罗都是在描写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其中的一个对比。所以讲到神的智慧也讲到人的智慧。所以呢，第三十节的这个第二段主题呢，还是脱离不了这个智慧的。所以这里还是要让我们再念一次第二十一节我们上次读过的那一段宝贵的经文，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上次读过的第二十一节，所以第二十一节是讲到了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这里面是一个对比的，而且呢，这是一个彼此不相容的两种智慧。世人的智慧从哪边开始的？我们上次讲过，世人的智慧呢，是从伊甸园亚当夏娃当他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来的，从那边来的。所以世人的智慧就是一种悖逆的智慧，是一种对神怀疑的一种智慧。然后呢，它慢慢发展到后来，人就越来越怎么样，远离了神，然后人就因为里面有罪呢，所以他就本能的来去拒绝神。他会要求怎么样？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会要求神来迁就自己的理性的思维，他才会愿意相信。或者说他要神怎么样，显一个神迹给他看，显一个神迹看，他就愿意相信了。这就是我们上回也说过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智慧。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钉十字架的基督呢，在蒙召的人里面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了。所以呢，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在第三十章，在第三十节这个后半段，保罗延伸了上次所说的，神呢使得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要特别留意这边看到 保罗这边并不是说基督给了我们的智慧，他是说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因为基督给了我们智慧呢，就好像说什么，好像说基督给了我们智慧啊，作为一个礼物啊，让我们收下，好好的使用这个智慧，然后呢他就走了啊，他还是他，我还是我啊。不是啊，保罗这边不是讲到说基督给我们智慧，保罗这边所讲的乃是强调一种更深的联合，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成为我的智慧。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基督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就时时刻刻都要仰赖这位基督成为我智慧的供应者。因为基督已经在我里面活着，在我里面基督就成为我智慧的泉源。所以保罗这里说神使基督成为我的智慧啊，他是要借这个来表达我们那种跟主之间那更亲密的一种联合啊。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啊，他的人生观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如果没有什么改变，人生观没有改变，那就出了大问题了啊。所以保罗在第一章里面不断强调这世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两者根本上的不同。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基督要在我们里面啊，以他的智慧呢渐渐的来去取代了啊我们之前信主以前那原先的那个世人的智慧啊，这就是神要做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信了主，人生观没有改变，这是很难很难理解的，那就代表我们生命已经哪里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哈，下面讲到说公义、圣洁、救赎啊，这三方面啊。世人的智慧我们说过是拒绝神、远离神的一种智慧，但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智慧呢，神就源源的，基督就源源的不断啊来启示我们关乎这个公义、圣洁、救赎的一个真理啊。我们知道哈，公义、圣洁、救赎这三个方面，如果今天我们做名词解释的话，每一个哈，公义、圣洁、救赎每一个主题呢，就算用一个主日也讲不完的，这么大的主题。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点很有意思？保罗在这里呢，为什么他只是很简单的提了一下公义、圣洁、救赎，却没有做很多的解释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保罗完全不想让这个主题涣散了，又扯到三个不同方面的主题。保罗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在经常在讲话的时候，有时候越扯越多，越扯分散，不能集中，这是我们的讲话的一个问题。但保罗在这边受圣灵的感动，他并没有让他主题分散，他还是在强调一个智慧，世人智慧和神的智慧。但是那个智慧里面呢，启示了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做名词的解释，来解释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救赎的话，那就完全脱离保罗这边他原本的用意了。所以我们应该呢，还是要在上下文里面去了解神的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可以非常非常简单的来说，公义是什么？公义它就是反映了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救赎我们的这件事情。所以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救赎我们、赦免我们，是合乎神公义的事情，是合乎神公义的要求的，这是第一个。因为耶稣已经本神自己付上了代价。圣洁是什么呢？圣洁它是反映了我们被神分别出来的这个事实，这就是圣洁，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出来的。救赎呢，这个救赎的观念从哪边来的呢？在保罗的时代呢，救赎的观念是从奴隶市场，奴隶的市场他们在交易这些奴隶的时候，有一个救赎的那个意思，那是反映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被神救赎、被神买赎回来的。当时在这奴隶市场里面付一点钱就可以把这个奴隶给买回来，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神买赎回来，重新获得了自由的。所以 保罗在这边提到公义、圣洁、救赎这三方面哈，全部的怎么样，都是和那个全备的救恩是有关的。这里保罗是要强调十字架，十字架呢怎么样，把我们和世人分别开来了。在公义、圣洁、救赎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件事实，就是我们因为十字架的缘故，我们和世人是 分别开来的。神使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在我们一生当中呢，基督会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呢，不断的启示我们这三方面的真理，启示我们什么是神的公义、圣洁、救赎。所以神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以基督的智慧在我们里面呢，逐渐的去取代了我们原先的从世界而来的那种世人的智慧。所以当我们信主越久以后呢，我们就越来越明白什么是神的公义、圣洁、救赎。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全备救恩。我们里面的那种智慧呢，就会和世人的智慧呢差异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到最后它甚至会差异到一种程度，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可以看透世人的光景，世人却无法认识我们的光景。也就是说，基督徒可以看懂别人，但别人却看不懂我们。这就是下一章有一节，在第十五节，第二章的第十五节里面所讲的，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了他。这都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成为我们的智慧，因为基督的智慧会在我们里面呢，怎么样，渐渐的取代我们原先的从世界而来的那种世人的智慧。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在下一个月十一月中的时候，那个主日我们还会继续来思考第二章第十五节那个意思。所以很快的，我们来到最后第三十一节，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让我们回想刚刚才说过的，从27到第29节呢，保罗是陈述一个反面的真理，就是神借着拣选的工作呢，让世人来羞愧，好叫一切有血气的一个都不能自夸。然后呢，在第30节呢，保罗这边陈述了一个正面的真理，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智慧了。所以呢，神在这边所做的，神不但粉碎了一切那个以人为中心的那种智慧，使一切有血气的一个都不能自夸，甚至今天怎么样，他还高举了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智慧。这样子你看到没有，当他保罗陈述了反面的，然后又陈面正面的，那么这个结论就呼之欲出了嘛，这结论就很清楚嘛，就是31节这边所说的，对于基督徒而言，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是很非常简单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就刚才耶利米书那一段经文的总结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如果认识到保罗这样的结论，我们所有智慧都是从主那边而来的，那我们自己还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所以最后我们就回到哥林多教会的背景。我们刚刚说哥林多教会他们为什么会分门结党呢？他们当中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于基法彼得的，有人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这些人他们怎样，就是以自己的领袖来夸口。当他们觉得自己属于哪一个领袖的时候，我是属于保罗的，我是属于这个彼得的，我属于亚波罗的，当他们觉得说他是属于哪一个领袖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什么样，是指着那个领袖来夸口。他们所跟随的那个领袖呢，就成为他们夸口的本钱。而保罗这边呢，他就是借着耶利米书那一段经文的背景，指出了他们的错误。一个属灵真正成熟的人，他应该认识到一点，神已经怎么样，借着十字架已经 把那些骄傲的人给摒除掉了，剩下的这些能够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的这些人，他们今天所得到的是一个更深的一个智慧，是一个从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所赐给我们那个智慧，使我们天天的越来越认识神的公义圣洁救赎 的那种智慧，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兴盛起来。有了这样的缘故，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夸口的。好，所以第三十一节这边就是一个结论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的就把保罗在这边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我们看了，非常宝贝。他虽然只是要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保罗用一个属灵的道理来教导他们，但是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是应用是无穷的。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越来越有智慧的人，那种智慧呢和世人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那个智慧有没有越来越多呢？我们对神的公义圣洁救赎有没有越来越认识呢？我们有没有越来越知道原来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是借着十字架工作所成就的一批人呢？如果是这样子，当我们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所以我们应该要效法起初的教会，他们在一起有爱宴的时候聚在一起，不分是奴隶还是奴隶主，不分是富有的人还是贫穷的人，不分是有智慧的人还是没有智慧的人，不分那个强壮的人或者是那些软弱的人，所有人聚在一起爱宴，他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擘饼来纪念主。所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凭着简单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就是一个平等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一起成为弟兄姊妹。好，这就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感谢主，我们就停在这里。
好，